谢谢刘传道，景存是我教会最好一个很好一个同工，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有将近7年的时间，他是我很好的一个助手啊，不是助手，是我一个很好的帮助啊，我非常谢谢他。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我的行事历再看一遍，确定今天是礼拜三 ，OK 是11号哈，没有搞错日子 ，OK， 所以我没秀今天来对日子 ，OK， 好，这是在很不好意思。居然抢着要讲道哈，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向你献上祈求，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爱激励我们，你召聚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因为你的恩惠、慈爱、怜悯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满心因为受了这样子的恩惠、怜悯，我们被激励，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侍奉你。主，求你教导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学习委身，学习顺服，学习贞洁。主，在这个世代所缺乏的元素当中，求你帮我们放进去。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光，世代的盐。当我们站在这个讲台前面的时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就是一幅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去影响别人，去感动别人。主，因为主的缘故，你的爱的缘故，你呼召你的仆人来侍奉你。主，为的就是要荣耀你的名。教会在主的圣名当中，要胜过这个世俗。一个圣洁、一个真诚的教会，要在这个世俗当中为主做见证。主，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因为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愿荣耀归于你。感谢主，感谢祷告奉基督名祈求的，阿们。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六节，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六节，这讲到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的一个经历。翻到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六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归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我们读到这就好了，谢谢。加勒是一个生不逢时的英雄人物，当初如果以色列人听他的话，早就进迦南地去享清福了。可惜的是，那群没有信心又不属灵的以色列人，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还去攻击他，甚至想置他于死命。这位对神充满了热情、大有信心的领导，如今却沦落到众人的攻敌，真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受到如此的打击，加勒在思想一个问题：要我跟着这一群没有信心、没有远见的人，对神国没有抱负的人在一起，有什么前途呢？陪他们死在旷野，真是浪费了我这个青春。所以经过了几天的长考、天人的交战，于是他下定了决心，登高一呼，找了几个同伴说，我们一起过约旦河，成立一个叫做新以色列人的国。事情是这样的吗？我看我们那个神学教授脸都绿掉了，至少我的圣经不是这样写的。这位被称为信心的伟人，他默默地与以色列人一起承担苦果，走这条旷野的道路。弟兄姐妹们，旷野的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旷野简单的第一字，什么都没有，要水没水，要食物没有食物，每天还要顶着比自己温度还高十几度的日子过，气温过日子。意思就是说，每天早上你起来没有几个小时就开始发烧，直到太阳下山为止。如果大家有去过 Death Valley 的话，你可以体会到那里。那时候没有 Starbucks， 没有快可丽，你可以进去享受一下那样子的餐点，或者让我休息一下，让我凉快一下。没有，每天看到的是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缺乏，同样的不足。这样日子不要说以色列人，换作我的话，没有几天我也会怨声载道，心中苦毒，抱怨日子难过。加勒不但要陪以色列人过这样的日子，而且一过就40年。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40年的青春岁月就蹉跎在那旷野当中，每一天过着那缺乏不足的日子。等他再一次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对我个人而言，迦勒之所以伟大，不是他力排众议，大声疾呼，大有信心地向以色列宣告神的应许。迦勒之伟大，是因为他虽然对神的意向充满了热心，充满了盼望，但是更可贵的是，他愿意曾经以一群跟他反对过的人，跟他意见相反过的人一起承担苦果，一起等待，一起完成神所赐下的意向。更可贵的是他对领导者的尊重。我们在约书亚记第14章第1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求约书亚。其实我们看看加勒跟约书亚的经历，他根本不需要求，但是他对这个领导者的尊重，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面看出来。反观今天华人的教会，有加勒这样热心的人还真的不少，但是愿意委身与教会一起受苦的人还真的不多，还真的不多。7年前，我以神学生的身份来到我这个侍奉的教会。我到教会不久，但赫然发现教会才刚经历了一场极大的分裂。以前有将近150个人的教会，在短期间少了将近2/3人。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试一下问了几位同工，我所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相同的：困惑、不解与伤痛。离开教会的绝大部分都是教会的精英分子，对教会的是教会的领袖，对教会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但是他们离开了教会。据我私下的了解，这些精英分子离开教会以后，也没有为其他的华人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复兴，也没有改变我们华人整个教会的风貌，反而留下来的是一些无限的伤痛感伤。当我慢慢厘清事情的缘由之后，我知道这个教会需要疗伤，要走出分裂的伤痛中，让信徒重新对教会恢复信心。于是我就给自己就设立了3个防卫的机制。第一个，杜绝抱怨，保护同工。过去经验告诉我，抱怨是尾声最厉害的杀手，这比金庸小说里面的毒杀掌还毒。在我以前的辅导的过程当中，我常常有机会辅导夫妻，夫妻吵的离婚理由千百种，但是有一个现象是共同不会变，就是彼此抱怨对方。当初的柔情蜜意，如今就变成一个苦毒抱怨。而且我常常有机会碰到牧者，碰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现象的时候，当牧者开始抱怨教会的同工跟会友的时候，也就是那个牧者即将要离开这个教会不久的时候。抱怨是一个尾声和最大的杀手。所以我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一再的规劝我们弟兄姐妹，不要随便抱怨，要学习用理性的沟通。我也为自己设下了一个严格的界限，在我这里如果你想要找我谈事情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去批评同工或者是批评传道人的话，你只有2个反应：第一个很沉默，第二个我会引导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同工牧者的角度来看事情。 我会跟大家讲说，我这里没有独家新闻，没有新新闻，没有苹果日报，我宁愿当一个所谓不体贴人心的传道人，不聆听人的传道人，但是我也不愿意成为一个是非的制造者。因为当一个是非在教会产生的时候，对传道人对同工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非常可怕的。一个是非可以把传道人一生的心血给破碎。所以当我立下这些规则的时候，我在讲台在主日学不断的劝导弟兄姐妹，我说如果你们对同工有牧者有不满的话，你可以找同工牧者直接沟通，或者呢，我可以帮助你从牧者同工角度来看事情。我一再的宣讲，一再的鼓励弟兄姐妹，一再的传递这样信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这样子努力这样子传递这个信息，所以我们教会从此以后就没有是非，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对不对？啊？理论上是，我想很多人摇头啊，这些人都蛮有经验的。我不觉得，我不晓得为什么，是中国人的个性呢，还是人的本性是这样子？他们会试探，他会试探。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早上，我们起来着装准备要去教会的时候，不然一个电话来了，有一个姊妹打电话来，他就跟我抱怨。抱怨同工，抱怨牧师，抱怨整个教会。我秉持我的原则，第一个是沉默，第二个引导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讲了他20分钟以后，我想说，哦，我快要去教会了呢。OK， 我就跟他草草的就结束这段谈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个感受，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这次谈话当中一点共鸣都没有，而且 I got a feeling。他可能要离开教会，没错，没有多久他就离开我们的教会。哇，也许你会说，为什么不挽留这位姊妹呢？为什么不说我会尽力的去挽留，跟他说好说歹呢？这是我的原则。这些尽心尽力的同工，他们在主里面所做的侍奉，他们应该被尊重。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当面的沟通，这个原则不会变。我宁愿失去一个人，我也不愿意失去教会所负责为教会尽心尽力的同工。有一个星期天早上，有一个长者跑来，他跟我谈，我们谈了20几分钟，他在抱怨这个年轻的师班对老人家不尊敬，他讲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然后我讲完以后，我跟他讲说，姊妹，是的，我了解你的感受。年轻的师班指挥在那里，我希望你当面去跟他谈。我说，哦，那怎么可以呢？我说这样不行的。我说没有关系，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传道人在你旁边，我跟你帮你解释。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样子不行的。结果呢，很可惜的是，他失去了一个真正沟通的机会。不管他在如何抱怨，也无法改变我对这个师班指挥的尊敬。因为这个师班指挥在这个教会最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来担任这个教会的师班指挥，他所付上的心力跟心血，他是值得被尊重的，被尊敬。是的，方法也许不对，有时候有些态度有些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沟通，我们可以直接的沟通。所以不管在教会的内外，我都维持了一贯的原则。第一个，不批评论断同工，即使在很多事情上看法与做法不同，都不能改变我对他们的尊敬。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第二个防卫机制，就是完全的顺服教会，完全的顺服同工会与牧师的决定。过去7年当中啊，我们传道人传道要参与同工会的开会，我在同工会上面很少发言，真的很少发言，只有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到底要我做什么，我问最多的问题是这样子，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态度。我只有尽力做完同工会跟牧师所做的决定。其实就像亚巴媳妇一样， 同工会牧师叫你跳，我只问一个问题，我跳多高，而不是要不要跳。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个人有两个看法。第一个，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教会领导者的话，顺服教会，完全的顺服是一个必要的操练。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教会的领导者的话，要学习完全的顺服，顺服教会，这是一个第一个必要的操练。我很清楚的记得，在我当兵的时候，我们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当我们这些死老百姓进入这个营区的时候，这个班长就跟你讲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这三个月你只有听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在这个三个月当中我们觉得很辛苦，可是当我们在结训的时候，有一个老士官他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讲说，你们知不知道，一个没有三个月受过训练的部队，就是以前像国民党一样去随便抓人来打仗那样子，抓个百万雄兵来打仗，一拉出去50%就阵亡，还没有打仗50%就阵亡，经过三个月受训的兵，他的死亡率降低了很多，降低了很多。是的，我们在打一场属灵的战争，属灵的纪律非常重要，不是我们个人的看法，我们个人的想法，而是对于教会的顺服跟贞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个人的意志绝对无法超过教会集体的意志，我们个人意志绝对无法超过教会集体的意志。第二个，我看到教会现阶段的情况，最重要是什么？是要将事情如何最有效率的完成，而不是争论谁想法是对，谁想法是错的。这是我们教会现阶段的需要。所以就在那七年当中，我只问一件事情：你要我做什么？我要怎么做到？第三个，我强调灵修的生活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北美信徒最缺乏的就是一个扎实的扎实的灵修生活。我挑战弟兄姐妹要每天的灵修，时时的灵修，我甚至将我自己灵修的习惯公开给他们知道，我早上几点起来灵修，我读什么东西，我挑战他们，如果大家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会不会只落到一个只看到人看人的光景当中，而我们会专注到神的话语当中。如果人看人会气死人，但是人看神的话呢，会成长。所以过去的七年的时间，我就是朝着这个三个大的方向进行我的侍奉，没有所谓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或者教会成长计划，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每一次我站在讲台上面主日学的时候，这个三个目标都在我心中不断的酝酿，如何让弟兄姐妹了解这个重要性。如果有人问说，这七年好不好过啊？好不好过？大家觉得好不好过？你应该来做传道。我的答案是，没事的时候很好过，有事的时候很难过。就像最后一页的歌词说，我也曾陶醉在两情相悦，像飞舞般的彩蝶，也曾心碎于黯然离别，哭倒在露湿台阶。是的，我也曾经像彩蝶一样飞舞，但是呢，也哭倒在露湿台阶上。我记得王明道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传道人要任劳任怨，但是呢，他没有讲完，他又加了一句话，但是任劳人容易，任怨难，任劳容易，任怨。我了解，身为一个教会领袖，就应该有概括承受这样的胸襟。很多事，好事坏事，你都必须承担下来。但是啊，我毕竟是人啊，毕竟是人啊，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心中有无限的挫折、感伤。想说，哎，我在这里到底在干什么？ 干脆拍拍屁股走了算了，找个理由离开，就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有时候想到这里，心里就觉得很灰心。但是呢，我要感谢华神，神带领我来华神这边学习，我要谢谢每一位老师给我的引导，不仅仅给我一些神学的知识，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慢慢的塑造我一个现在情境中的灵修神学。什么样的灵修神学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中古世纪的灵修神学，中古世纪的修道院灵修神学，对我这个情境当中有很大的帮助。在中世纪修道院里面，他们很强调有两个信念，第一个是顺服，第二个是贞洁。对，不管是修道院的院士，或者是修士，或者是院长，他们对这两个概念是非常强调的。这两个概念不仅仅是对上帝、对圣经而已，而是延伸到对教会与跟教会的领导者。我个人在将其延伸至我工作中的老板，还有我的妻子。当我有这个灵修神学在我心中成型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主神真的是帮助我一步一步的走过那七年的道路。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遇见好事的时候就感谢神，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就学习到顺服，相信神一定要我学习的功课。国父说过，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为什么十之八九？因为我们要学的功课太多，不如我意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顺服贞洁在神的应许话语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功课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一生值得去努力追求的。这一套灵修神学当中是有一句话，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个灵修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的下半部，他说，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这一套灵修神学的信念，不管好事坏事，都带领了我走过去七年服事的道路，不仅仅帮助我平平安安的度过，也为我的婚姻带来极大的祝福，为我的婚姻带来极大的祝福。我记得两个月以前，我跟我太太被邀请，就是拍那个亲密之旅那个 promotion， 就是那个promotion 的那些那个摄影，那个 Chris 的就帮我们夫妇拍，那拍完以后 Chris 就下了一个评论，他说 David 啊，他说你这个很自然的哈，那个访问的时候你还会自然的对太太笑哈，我说哇，你这个是很难得。其实 Chris 不晓得，这叫什么？这叫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十年的苦修果所得来的正果，这很自然。这十年下来，我慢慢的在这种苦修，在这顺洁、顺服与贞洁当中，我已经看到太太的时候，我已经会自然的对她微笑。对，没错，在这后现代里面讲顺服与贞洁一点都不 popular， 一点都不流行。这是一个缺乏顺服与贞洁的时代，而且顺服与贞洁这个概念也慢慢的逐渐在现代的教会当中，尤其是在北美的教会当中逐渐的消失。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教会政权交替或者建堂之际，必会有阵痛，一定会走掉一批人。我真的不信邪， 对不起啊，我用这很粗的字，我真的不信邪。因为怎么讲，我觉得这好像是魔鬼所灌输的概念，很邪门。我个人心目中教会是一个圣洁充满爱的地方，它是一个超越世俗的地方。事实上我也知道有些教会在开长执会的时候就像在华山论剑一样，各家执事展开看家的本领，真的你死我活的，甚至牧师一不小心也被九阳神功所伤啊！什么叫九阳神功？就是九个执事一起发功把牧师给击毙了。是的，有这样子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现象就对教会能够超越世俗的能力产生怀疑。这是我的梦想，教会可以超越世俗，同工会可以成为一个爱的肢体。那今年一月的长执会中，牧师提出退休的计划，推荐我接他的棒子。长执们非常的惊讶，他们心中没有想到牧师会提出退休的计划，他们对牧师非常的不舍。过去17年来，不管教会发生什么事，牧师总是忠心耿耿地持守教会，不离开教会，大家都非常的尊重他，爱他。但是在这个同时，长执们对我关爱的眼神也令我非常的感动，他们对我有极高的期望。在这个同工会当中，交织的一种不舍与期待的气氛之下进行，中间没有一点的怨恨，没有一点的苦毒。是的，教会可以做得到。对我而言，能不能接这个棒子实在不重要，实在不重要。但是这个交接的棒子的过程当中， I'm very enjoy， 我坐在那边就享受那个片刻神肢体同在的片刻。很多时候教会的交接不是交棒，而是丢棒。喂，给你，我走了。喂，不要吵我。可以。这是教会的伤害，教会的损失。今天教会如果能够要成长的话，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些领袖里面成为一个好的传承者，好成的传承者。我很感谢牧师为教会所立下的典范，与其说我委身于他的领导，还不如说他愿意委身我这个毫无经验又常常犯错的神学生，讲道都会搞错时间的，讲道讲得太长，牧师会受不了把我叫下台的。他愿意陪我走这一条路，他就像父亲陪儿子一般陪我走这一条牧会的道路。我要谢谢我的牧师，我更要谢谢我的学姐景春。过去教会在最艰困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他忠贞持守的教会一起受苦。如今在政权交替兵荒马乱之际，他依旧委身于教会，没有离我而远去。哦，他哭了，对不起，他非常感动。我非常高兴认识他，当初我去这个教会也是他介绍的。不过我现在怀疑，他是挖一个坑要我跳下去吗？还是什么？我现在还在怀疑这件事情。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他在过去的7年当中给我的支持，也教导我如何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教会同工可以跟肢体一样的学习相爱，而不要像武侠小说一般的腥风血雨一般。如今我掌权了，大家知不知道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几个礼拜前我打个电话给打错电话，看错栏目，打错电话，那姊妹很久没有来了，他就问教会的情况。我就跟他说牧师要退休了，那我要接牧师的棒子。他说哇，你掌权了。 我说是啊，我接下来要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哈哈大笑，笑了一分钟。我说你笑什么？他说我非常的了解你，你不是这种人。是的，他非常的了解我，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我很感谢刘老师在两年前安排我们道硕的学生，也找一些属灵的导师来，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谈我们侍奉的道路。我记得我找到陈世清牧师，那天他请我吃晚饭，我记得我在餐厅里面跟他谈，因为那时候我们宗派出了一些问题，我想离开，我就跟他谈的时候，讲到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怎么样，我的侍奉怎么样，我在这个教会怎么样的时候，我的泪水就从我两个眼睛里面流下来，我心中很难过，因为我想离开我的教会，离开我的宗派，不是离开这个宗派。我以为陈牧师会安慰我说：“啊、哦，没有关系，你会怎么样？”陈牧师用一个很严厉的眼光看着我，很冷酷的跟我讲说：“他说赵传道，你要记住，这不是你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神要你留下来，你哪里都不能走；神要你走，你哪里都不能留下。”我依旧还可以记得他那个严厉的眼光来告诉我。接着他就讲了一段他过去牧会的失败的经验，我恍然大悟，当头棒喝，我说对，这不是我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身为一个领导者，真的就是要把名跟利地位都看得很淡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东西，这是神的东西。神要拿走，明天就可以拿走，明天一句话我就可以离开教会了，同工会一句话我就可以离开教会了， doesn't matter 我今天是什么职位。但是呢，对于教会中的责任和荣耀呢，传道者领袖要奋不顾身的去争取教会的荣誉跟责任。我相信这是一个给我很好的提醒，他的话到现在一直都在我心中不断的盘旋。每次我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我常常想到陈世金告诉我说，这不是你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所以我现在最渴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求神给我有智慧，能够遵行牧师所立下的典范，毫无私心的将棒子交给下一位神所差来的牧人，而且完全的信任他，维持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传统可以在我们教会延续下去。这是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我年纪也大，想找年轻一点、okay、这篇信息其实是我过去七年在教会中一种侍奉的感想。我不会在教会的讲道中讲，我也不会在团契中分享， too personal， 太个人化。而且呢，当我太太坐在下面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用释经讲道法，这样讲道法回去要关紧闭的，不要录 OK， 这三天不管饭吃，没那么严重，对不起。但是为什么我要在华神的崇拜中分享？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教会的领袖，只要与华神沾到边的，不管是学生或教职人员，都是代表着北美教会的精英分子。意思说我们每个人在教会中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我们会影响到整个教会，我们一个人的说法可以震动整个教会。弟兄姐妹，有许多的北美教会在流血，在伤痛，需要有人站在这个破口当中帮助他止血疗伤，而不是将他撕裂，再一次的撕裂。我们要运用我们的影响力来恢复人们对教会的信心。 恢复对教会的信心，神圣教会的信心，这个可以超越世俗见证的信心。我了解在这个世代当中要成为教会领导者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北美的宗派是格外的艰难，因为在过去的20年当中，北美主要的主流的福音派的人数都不断的下滑当中。就拿我现在所服侍的宗派 ELCA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的人数，由1987年的530万下滑到2007年的430万，现在可能300多万。因为我根据我合理的怀疑，去年有一次大分裂，我们的宗派在不断的减少当中，其他的宗派好不到哪里去，除了灵恩派以外。是的，我们现在服事就像什么逆水行舟，英文叫什么 swim against the tide， 我们正逆着潮在游泳，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在这困难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做事工要人没有人，要钱没有钱，不管教会机构都是一样，而且有许多的不满与抱怨，我想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渴望教会好，但是看到教会的光景，心中有很多的抱怨与不满。但是即使教会与机构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之际，神没有忘记他们，他们还是需要一群愿意委身的领袖一同陪他走这一段旷野的道路。三月份刘老师在讲道中提到戴德森对着空米康唱三一颂，我感受非常深刻，我感受非常深刻。我没那么穷啦，我反正没钱就知道九九大华包一杯香米来就对了。可我联想到我自己的服事的教会情况也差不多，好不到哪里去。一个可以容纳300-400个人的会堂，如今只有小猫2-3只稀稀落落坐在那里，就像一个大米缸里面只有几粒米。我常在想，我在这里做什么啊？这个教会还有希望吗？真的要生像戴德森一样每个主日对着空米缸唱三一颂吗？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影响了我，就是一个图画。当我走到讲台上面的时候，我看到一双一双对神渴慕的眼睛，虽然有不少弟兄姐妹已经白发苍苍，但是每个主日依旧风雨无阻的来到教会敬拜上帝。虽然教会经过了风风雨雨，他们依旧相信上帝，依旧相信教会，依旧委身于教会。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心中就燃起了一次又燃起了一个盼望。我们不仅要唱三一颂，而且我们要唱得更大声，更有信心。因为我深信，即使在旷野当中，神依旧没有离弃他的子民，因为神必定亲自委身在他的子民当中，神必亲自委身在他的子民当中，引导他们走旷野的道路。因为神透过先知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或记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人虽然会离弃教会，但神不会，他不会忘记他的儿子。虽然我们在旷野当中，他依旧陪他走这旷野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一起在一起分享，一起经历，一起认识。主，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愿神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成为一个这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在这世界上所缺乏的地方，我们可以去补足这世界上的缺乏。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愿神你把这个加热的信心跟他委身的心智加入在我们的心中。即使前面道路非常的艰困， 但是主，求你给我们有加勒这样的心智，跟他们在一起，跟教会在一起，即使是受苦也跟他们在一起。主，还是相信主，你的道路胜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向你献上祈求，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愿神你的话语临到我们当中，愿神你复兴我们众教会。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感谢主，感谢祷告奉基督名祈求的，阿们。